今下午在这里说，在新约与圣经的里面，我们看见有三个主要的指示，可以说这三个主要的指示是把全部的新约给我们启示出来。我们看见有彼得的指示，有保罗的指示和约翰的指示。彼得的指示他是重在神的国，保罗的指示是重在神的殿，神的居所就是神的家。约翰的指示是重在神的家庭。我们看见这三个指示虽然都是专业的指示，但是这三个指示都有连带的关系。彼得他传神的国，他用这个天国的钥匙把神的国把它开启，叫许多的人因着听见主的福音就悔改归向主。可以说彼得他的工作就是为着神来预备材料。现在有许多的人像彼得一样，因着来到主的面前就成为活石，那么许多的材料彼得都准备好了。然后我们看见神就兴起保罗来继续彼得的工作，因为保罗他是一个遮帐篷的人。我们知道在当时犹太人的中间，他们的孩子一面当然给他们学习律法，但是另外一面犹太人的教育总是给孩子们学习一个职业。所以当保罗他年轻的时候，他不但是在加摩利的门下，他学了犹太宗教上一切的教育，并且我们知道他也学了一个手艺，他是一个遮帐篷的人。所以一个遮帐篷的人，他是把现成的材料，把遮好的布啊，他把它拿来，把它燃，然后把它剪，就把它做成这个帐篷。所以很稀奇，你看见就是神在人啊没有认识他的时候，所有的一切都在神自己暗中的指示的底下。保罗他是一个遮帐篷的人，所以他就把神借着彼得所预备的这些活的材料，他就在那里把这些材料配搭起来，建造起来，成为神的殿，成为神的居所。但是我们看见说神的教会，神的居所，在历史的上面虽然有很荣耀的开始，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头几章，我们看见说实在神的荣耀居住在他自己的殿里，他的帐幕里。但是过了不久，我们看见教会的见证慢慢的色落，生命堕落，爱心冷淡。到了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已经看见这七封书信的里面教会的光景已经不如当初。所以神在那里有兴起约翰来继续这个工作。换一句话说，当约翰他被主呼召的时候，他是在那里捕王，因为这个王啊抓了鱼了，那么受了伤了，有了洞了，所以现在约翰就开始做捕王的工作。在保罗工作之后，我们看见神就兴起约翰来做这个恢复的工作。所以约翰的工作那是捕王的工作，神有他的美意。所以虽然知识是不同的，但是这些的知识乃是彼此辅助的，并且乃是合作的。我们今天觉得在教会中有一个极大的难处，就是说我们今天人往往只能接受一个知识，不能接受其他的知识。我们往往看见说许多的知识彼此在那里攻击，彼此在那里撤回，但是就着神他美好的旨意来说，神兴起各种的知识，就是要让这些的知识能配合起来，叫神永远的旨意能在他的儿女的中间能得以完成。
那今天晚上我们愿意在这里交通保罗的指示，换一句话说，我们要看见神今天在他儿女的中间，他说要得着的乃是他的殿，他的居所，他的家。不过像我们下午所说的，当神把一个指示给一个人的时候，神先要把这个指示的内容要做在这个人的身上，叫这个人能彰显他所传扬的那个信息。所以在保罗的身上我们看见也不是例外。虽然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保罗他从前的名字叫做扫罗，扫罗他是生在大叔，大叔是一个外邦的城市，在大叔这个城市的里面，希腊的文化是非常的兴盛的，所以保罗扫罗他从小就受了希腊文化的熏陶，并且这个城市是一个罗马的城市。什么意思呢？因为那个时候罗马帝国他征服了全世界，当时的世界，那么有的城市他就给他特权成为罗马的城市。换一句话说，那个城里的人都是罗马的公民，在罗马帝国里面公民很少，都是奴隶。如果你是生在被他征服的城市里面，那都是罗马的奴隶，只有生在罗马城市里的人才是罗马的公民。所以保罗他生在大树，他不但接受希腊文化的熏陶，并且他也是一个罗马的公民。当他年幼的时候，他就到耶路撒冷，在当时有名的教士加摩利的门下做门徒，他在那里做一个法利赛人。当时在罗马，在犹太教里头，法利赛的教门是一个最严格的教门。今天我们一提到法利赛人，恐怕我们的印象很坏，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在那里说，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又祸了。不错，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实在是有祸了，但是这并不是说在法利赛人中间没有真的法利赛人。当扫罗他年幼的时候，他是受法利赛的教门严格的训练，他是一个法利赛人的法利赛人，换一句话说，他实在是个真的法利赛人。在他所有同辈的人中间，他是比他们更长进的。他在腓立比书里头，他在那里说，就着律法的义来说，他是无可指责的。所以这个少年人实在是个难能可贵的一个少年人。不过在那个时候他没有神的启示，那个时候他所接受的那是人间最高最好的那个遗传，在所有地上的所谓遗传的里面，当然犹太教的遗传是高过其他许多宗教的遗传。保罗扫罗他受了犹太教的遗传，根据他这个遗传，他认为说耶稣基督乃是应当被迫的，因为在犹太教的遗传的眼光中，耶稣基督乃是一个半叛徒，乃是个叛徒。他们认为说耶稣基督他是一个吸毒者，所以他们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除掉他。虽然保扫罗在钉耶稣基督这件事上没有份，但是他为着神大发热心，他以为说因为耶稣基督是犹太教的叛徒，所以他认为信靠主耶稣的人都是叛徒，是应当把他们消灭的。所以这个少年人他起来就做逼迫基督教的工作。在圣经里头头一次记着他的事情，乃是当主的仆人斯蒂凡被石头打死的时候，他在那里做见证人。我们不知道究竟是否这个年轻的扫罗在当时的时候，因着他在犹太教里面他这样前进的缘故，他就已经做了那个70个议会中的一个议员， 我们知道在犹太教里头最高的那个议会就是70个议会，有70个人他组织犹太教那个最高的那个 council。 我们不知道扫罗是不是其中之一，有人说是，有人说不是，我们今天不敢断定。不过我们有一件事情知道，当斯蒂凡他被杀的时候，扫罗在那里看守那些用石头打死斯蒂凡人的衣服。换句话说，扫罗乃是一个执行的人，他在那里做一个官方的一个执行人，他在那里看说这个斯蒂凡实在能被石头打死。那么究竟呢，斯蒂凡被石头打死是为着什么原因呢？如果你看他们诬告斯蒂凡的话，他们在那里有假见证出来说，这一个人他在那里毁谤神的殿，他在那里毁谤摩西的律法，他在那里说这个地方要被毁灭，摩西的律法他要改变。所以换一句话说，当时的争执就是那个焦点就是在神的殿这一件事情上。你知道在犹太人的观念里头，圣殿乃是最重要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整个犹太人的生活，国家的生活都是以圣殿为中心。圣殿是神的居所，圣殿是他们敬拜神的地方，圣殿是他们献祭的地方，圣殿是他们唯一的盼望。他们一年3次要到耶路撒冷的圣殿来敬拜神，这是他们国家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中心的那个东西。如果有人要毁谤圣殿的话，如果有人要拆毁圣殿的话，当然他们要除掉这个人。我们知道主耶稣他当时被人诬告的时候，他们告他也是告他这件事，他们在那里做假见证说，这个人说他要拆毁这个殿呢，第3天他要把它建立起来。当时我们知道主说这个话不是指着这个地上的殿说的，主反而是指着说他们要拆毁他的身体，但是第3天这个身体要复活过来。所以你看见那个真正的点还是在那个殿神的居所那一件事情上。当神拯救以色列的百姓从埃及出来，把他们带到西南山，我想许多的弟兄姊妹，我们提到西南山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在西南山神把10条的诫给以色列的百姓。换一句话说，西南山那是神借着摩西把律法给以色列的百姓。恐怕很多的时候我们忘记说，在西南山上神不但把律法给以色列人，神也是把会幕给以色列人。律法不过是一个过程，会幕乃是神救赎的目的。神所以救赎他的百姓，神就是要住在他百姓的中间。为着神要住在他百姓的中间，所以他叫摩西要为他造一个会幕。等到摩西把会幕造完了之后，照着神的旨意把这个会幕造好了之后，到出埃及记的40章里头，我们看见到会幕建立起来的时候，神的荣耀就充满在会幕的里面。换一句话说，神就把这个会幕当作他的家，当作他的居所。当以色列的百姓进了迦南地之后，大卫有心要为神造一个永久的殿，他的儿子所罗门就为神造了一个圣殿。当所罗门把这个圣殿建好了之后，我们看见所罗门他在那里祷告说，神啊，天和天上的天还不够你居住，何况这个小小的一个殿呢？但是愿意你把你的名放在这个地方，如果有人向着这个殿祷告，愿意你垂听。当他们在那里献祭的时候，有火从天上降下来，把这个祭物烧掉，神的荣耀充满在圣殿里面。 表明说神就把这个殿接受过来，做他自己的居所，做他自己的家。但是我们知道，当主耶稣的时候，虽然圣殿已经重新建起来了，我想在历史上这个故事太长了，你们自己去看吧，在旧约的圣经里头，因着他们违背神的缘故，圣殿就被撤回，以色列的百姓被掳掠到巴比伦去。过了70年，神用他的恩典把以色列犹太人带回耶路撒冷，把圣殿重新建造起来。所以当主耶稣的时候，在耶路撒冷已经有了圣殿。在犹太人的心目中，这个圣殿是神的居所，神住在这个殿里。但是你记得主耶稣当他工作开始的时候，他进到耶路撒冷，他一看在圣殿的外面都是在那里买卖牛羊各自兑换银钱，主耶稣他就拿绳子做了一个鞭子，他就把那一些牛羊都赶出去，他把那一些兑换银子的那个桌子都推翻，他在那里说，你们把我父的殿把它变成一个买卖的场所。主耶稣起来就接近这个圣殿，一直到主耶稣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在他钉十字架之前，他又一次来接近圣殿。换一句话说，他在那里说，你们把我父的殿祷告的殿变成一个强盗的所在。所以虽然在外表上圣殿在耶路撒冷，但是人已经违背神的命令，人犯罪作恶，把神的殿变成一个 bazaar， 一个买卖的居所，变成一个 robber's den， 一个强盗的居所。神有没有住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神没有住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神的荣耀没有停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神的荣耀停在哪里呢？是停在主耶稣的身上。你记得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道成了肉身，匆匆忙忙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看见过他的荣耀，真是父独生子的荣耀。所以当主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虽然耶路撒冷有圣殿，但是这一个已经不是神的居所了。但是神在那里差遣他的儿子来到世界，穿上一个人的身体，神的荣耀充满在这个耶稣的里面，神的殿乃是主耶稣。但是那个时候犹太人他们宝贵他们所盖的用金啊用宝石所盖的那个圣殿，他们就撤回了神自己的殿。但是主说，你们把我撤回了，我第三天要把它重新建造起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当时的真正的点就是这个殿的问题。神的旨意就是要得着一个殿一个家，神要在人中间得着一个家，得着一个居所。我常常说，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天是他的座位，地是他的脚凳。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天地虽然大，但是天地不过是他的办公厅啊，他没有家。神有办公厅啊，但是他没有家。他的家是什么呢？他的家就是他所救赎的人。当他救赎的人被建造起来的时候，能造出他的心意，能满足他的心来被建造的时候，神就借着他的灵要充满在他自己的家里头。但是人只看外貌，人只宝贝那些物质的东西，看得见的东西，人不懂得神的心意，所以人把主耶稣就弃绝了，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现在我们看见在斯提凡的身上是同样的问题，他们在那里攻击斯提凡，因为他们说斯提凡在那里糟蹋神的殿。在使徒行传第七章里头，斯提凡他为自己申辩，当他在那里申辩的时候，你如果好好去读使徒行传第七章，他在那里讲什么呢？他在那里就是告诉那一帮诬告他的人， 他说今天呢，你们以为你们是尊重神的殿，其实神并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房屋里面，神的殿乃是这一位耶稣基督啊，但是你们却把这位圣灵的主把他杀了。因着这个缘故，斯蒂凡也被他们推到城外，用石头把他打死了。神在五旬节那一天开始，就在一般蒙恩得救的人中间，在那里建造他的家。但是犹太人，他们来拆毁神的家。扫罗在那个时候，他是一个自行的人，他站在旁边，他欢喜看见斯蒂凡被杀。但是当斯蒂凡临终的时候，他举起眼睛来，他说，我看见天开了，我看见有一位人子站在那里。然后当他临断气的时候，他说，神啊，不要把这个过罪归在他们身上。这个年轻的扫罗，他都看见了，他都听见了。你说他在那里看见听见，在他身上毫无影响吗？有影响。我们怎么知道有影响呢？因为圣经马上接下去说，从那个时候起，扫罗他就加紧地逼迫基督徒，他就进到各家里去，连男大嫂连男大女啊，把他拉出来要定他的罪。换一句话说，扫罗他恨基督徒的心啊，在那个时候可以说是发展到一个极点。为什么？因为他在那里良心有声音，他要用这些的东西来反抗他的良心。换一句话说，斯蒂凡的见证没做了他的心，从来没有一个人死是这样的死法。如果一个人他临死的时候能有这样的见证，这个东西不是假的。所以扫罗他的良心的里面，他已经有了感动，他看见说，不错，在这里有一般的人，他们实在是属天的人，他们实在是神的家，但是呢，他因为遗传的缘故，他不能承认这一般的人，他只能承认耶路撒冷的圣殿。因此圣殿和这一般的人不能并立，他一定要把这一般的人完全把他除掉。他唯有因着要抹杀他良心的声音，所以他就加倍的起来逼迫基督徒。你想，一个受教育的人，一个真正的法利赛人，怎么会做这样惨无人道的事情呢？你在那里逼迫这些男人还有意思，你在那里把女人也拉出来，把小孩子也拉出来，这样惨无人道的事情，难道一个有道德有学问的人能做得出来吗？这个不是因为他里面有极大的政治的缘故，他要反抗神在他良心里面说对他讲的话语。所以我们看见扫罗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建造神家的人，他是一个拆毁神家的人。虽然他是一个拆毁神的家的人，但是他与神的家还是发生了关系。所以他在那里，在犹太的城市里面，他把基督徒逼迫到一个地步，可以说无处可以逼迫了。所以他到祭司长的面前就拿了文书，他要到外邦的城市里面去抓基督徒，他就带了文书，带了人。在《使徒行传》第九章里头告诉我们说，他就出去了，他要到大马色地方去，要抓一班信靠主耶稣的人。神让他一直走，快到大马色了。你知道神很多的时候让你走，走到一个地步快要到了，在正午的时候，忽然天上有个光，比日头的光还要亮，就照在扫罗的身上，扫罗和跟从他的人都扑倒在地上，被这个光击杀在地上。扫罗 听见一个声音，其他的人都没有听见。扫罗听见有一个声音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去刺是难的。扫罗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弟兄姊妹，你在这里看见什么呢？看见说，主说，你用脚去刺是难的。什么叫做脚去刺呢？因为从前的人耕田是用牛或者用马来耕田的，当他们在那里耕田的时候，他把这个牛或者马就放在那个鹅的底下，把一个鹅放在马和牛的那个镜像的上面，然后就连在那个犁头上。这一个农夫啊，他一手就抓住这个犁头，他另外一个手里头就拿了一根刺，一根刺就是一根杖，上面是尖的有刺的。那么他在那里就在那里赶这个牛赶这个马来耕田的。但是你知道马和牛啊，他也有自己的主张，所以有的时候他马和牛不听主人的话。那么不听主人的话，比方说他要他往前一次的耕啊，他也许看见旁边有点好吃的东西啊，他就要跑到旁边去了。那这样这个犁头啊就转来转去啊，这个耕田就不行了。所以当这样的时候，这个农夫啊，他就用这个刺啊在他这个脚上稍微碰一下。当然农夫没有意思要伤他的牛伤他的马了，不过他在那里背叛的时候啊，就稍微把他碰一下，让他有一点感觉。但是这个马和牛啊很固执，他不但不接受这个指示啊，他反而就踢这个刺，他一踢就受伤了。那么多踢几次啊，他就学了乖了，那以后就不敢了，以后就乖乖的就顺着这个农夫的意思来耕田了。所以弟兄姊妹，主在那里对扫罗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去刺是难的。你以为你是一个自由的人吗？你不知道我在永世之前我已经拣选了你吗？你不知道你在母腹里的时候我已经把你分别为圣吗？你今天在那里逼迫跟从我的人，难道你以为你是一个自主的人吗？我在你的身上有我的旨意，你像我的牛像我的马一样，我要用你来替我跟从，我要用你来完成我的旨意。但是你不听，你在那里用你的脚一直在那里踢这个刺。但是你要知道，你用脚去吃是难的。你不要以为说你能胜过，你还不如到早一点乖乖地服下来吧。扫罗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按照历史的记载，扫罗他还没有机会来逼迫耶稣了。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也不在场，他根本没有机会来逼迫耶稣。但是主耶稣说，你为什么逼迫我？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为什么？因为荣耀的头已经升到天上，但是他的身体是在地上。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这个荣耀的头已经上到天上了，但在五旬节的那一天，圣灵降临，把120个基督徒把它合成一个身体。所有的世历代信主的人都在基督的身体的里面，基督的身体铺满全世界，基督的身体它超越20世纪，从第一世纪一直到我们今天20世纪，基督的身体它铺满这20世纪的时间，基督的身体它充满在全地的上面，头在天上，身体在地上。所以当扫罗在那里逼迫圣徒的时候，在那里摸这个身体的自己的时候，头在天上，就在那里发声说，你为什么碰我？ 因为头和身体是一个。如果今天我跑到徐弟兄的面前，我用我的脚踢他的脚一下，你知道徐弟兄怎么说呢？徐弟兄说，你为什么踢我的腿？恐怕他没有那么的自信，恐怕他要说，你为什么踢我？我说，我没有踢你，我踢你的腿。他说，你踢我的腿就是踢我。所以你要看见说，凡是逼迫基督徒的，就是逼迫主，因为主是头，他的教会是他的身体。弟兄姊妹，你在这里看见说，神的家一面，基督是儿子，是这个家的主人；另外一面，基督是头，是这个身体的元首。所以这个家乃是 organic 的，有机体的，是生命的，并不是外形，不是组织，也不是物质的。在大马色的路上，神在保罗的身上给他一个启示，给他看见说，今天不是耶路撒冷圣殿的问题，今天是那一般信靠他的人的问题。这一般信靠他的人就是他的家，他的居所，这一般信靠他的人就是他的身体，他的生命，头的生命住在身体的里面。所以我们看见说，在保罗的经历里头，在他得救的那一天，神就给他看见神的心意，神是住在他属于他的人中间，主与那些属于他的人不是两个，乃是合而为一的。扫罗蒙恩得救了之后，他在大马色，他就开始，我中间有一段应当补上的，他就在那里问着说，主啊，我应当做什么？好，我现在顺服你了，我愿意做你的牛，做你的马了，我愿意听你的话，那么现在你要我做什么？很稀奇，就说你起来到大马士去，在那里去等去，我会差人来告诉你。哎呀，我告诉你啊，这个对扫罗来讲啊，乃是一件很苦的事情。因为扫罗是个了不起的人啊，他是个天然的领袖，他总是发号施令的。那么现在好容易啊，他降服主了，好，主你是主，我没有办法抵抗你了，那么我愿意顺服你。现在你告诉我，你要我做什么？那如果主在那里说，我现在拣选你做特别的器皿，你要起来在外邦君王的面前为我做见证，扫罗就起来了，他就跑到这个该撒的面前去做见证去了，他就单枪匹马要来完成神的工作了。不能，他神乃是要他来建造神的家，一个家不是一块石头就能成功的，你把一块石头筑起来，能做一个柱子，做个 monument 给人来欣赏可以，但是你把一块石头拿来，无论这块石头多宝贝，你也不能叫它做一个居所。所以你要看见说，神在保罗、扫罗的身上从开始就叫他学习，你不能单枪匹马，你不能说只有我和你两个人，除了你我就没有其他的人，不能，那些属于我的人不但与我有关系，与你也有关系，你到大马士去等去。扫罗就到大马士，三天三夜不吃不喝，他眼睛是瞎的，他就进食祷告等候。当他在等候的时候，主在异象中给他看见，他差遣一个人叫亚拿尼亚来安守在他的身上，叫他的眼睛得着看见，同时神也向亚拿尼亚显现。那么亚拿尼亚是谁呢？亚拿尼亚可以说是个无名小卒，扫罗那个时候很有名啊，他不但在耶路撒冷京城里头很有名啊，在犹太各城市里大家都知道的， 他还没有到达马士，他的名望已经到了那里了。嗯，知道这个人要来了。那亚拿尼亚呢？亚拿尼亚是在大马士的教会里面一个信徒。虽然他在大马士是人认识他的，但是在耶路撒冷没有人认识他。神就向他显现，对他说：“你到大树，你到西蒙的家里头，在那里有一个人，你要替他祷告，叫他眼睛他看见。”亚拿尼要说：“主啊，我听说这个人他是拿了文书来抓我们的，那我如果去看他的话，不是送上门了吗？”就说：“他是我拣选的器皿，他要为我受许多的苦，他要在君王外邦人的面前为我做见证，你去把我的旨意告诉他。”感谢神，亚拿尼亚听神的话语，他就到了那个直接找到了扫罗。啊，弟兄姊妹，这个情况太美丽。本来这两个人是不能见面的，一见面的话亚拿尼亚就完了。但是呢，现在亚拿尼亚进去，他把手放在扫罗的身上，他说：“兄弟扫罗，你是我的弟兄，那在路上向你显现的神差遣我来，叫你能看见，被圣灵充满，你是神所拣选的器皿。”当他这样安守的时候，他眼睛又像灵一样掉下来，他就开睛看见。扫罗开眼看见，第一个人看见的就是亚拿尼亚，看见一个弟兄，看见一个弟兄。所以圣经说，他就在信徒的中间，与大马士的信徒在一起出和入。换一句话说，他现在愿意与信徒在一起，一同被建造。但是这个是神所用的器皿，所以神就把他打发到旷野的里面去。有人说，可能扫罗在那个时候他就跑到亚勒伯的旷野，有人说甚至于他都到西南山去了。我们不知道他有没有到西南山，但是我们知道他这个法利赛人，他对旧约的律法是很熟悉的，但是他对旧约律法的领会完全是根据犹太教的遗传来领会的。现在他要重新读圣经，他要以他所认识的主耶稣来读圣经了。所以这三年之久，他在那个旷野的里面，他在神灵面前重新来读神的话语，用主耶稣的眼光来读神的话语。那么等到出来的时候，他再回到大马士的时候，他很有能力见证说，这位耶稣他就是基督，就是旧约所应许的那位基督。我想我们说短一点，我们知道说后来他到耶路撒冷，因为他太热心了，那里呀也待不住，所以弟兄们叫他回到大树去，他就回到他奔向大树。当然他在大树也不是闲站的，他一定还是在那里为主做见证。嗯，但是后来呢，嗯，巴拿巴到了这个安提亚，那么认为神在那里实在有工作，需要有一个人来帮忙，他就到大树啊去把扫罗找来。他们就同工有一年之久，因为就听扫罗虽然热心，虽然他对神的话也有认识，虽然他也有启示，但是究竟他还年轻，所以他还要在巴拿巴的底下来学习一下。啊，你知道，就是到了十三章的时候，神差遣巴拿巴和扫罗出去，起头的时候还是巴拿巴领头的，一直到后来，扫罗变保罗，他才做一个领头的人。所以从十三章使徒行传十三章一直到二十八章，我们可以看见说，这一个保罗，神在他身上做许多的工作，神不但给他有启示，他在那里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他说神把他提到三层天上去，神把他带到乐园里头去，能听见人所不能说的话语，因着他的启示极大，所以神应许撒旦摆根刺放在他的身上，叫他不至于骄傲，叫他谦卑在神的面前。 这一个人在神的面前，神在他身上做许多许多的工作，神给他启示，神在他身上也做许多的工作。因着这个缘故，他被神大大的使用。他不但在亚洲，他也到了欧洲。许多人以为说基督教是从欧洲传到亚洲的，不，基督教是从亚洲传到欧洲的，然后才从欧洲再传到亚洲的，那么现在又传回来了。所以我们看见说，他神就用保罗，他一直传福音，一直在那里到各地去做什么？他在各地去建立神的家。他像一个聪明的工头一样，他不是工程师，他不是建筑师。我们知道神的家是谁建造的？你记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6章他怎么说的？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换一句话说，神的家是主耶稣他来建造的，他是这个工程师。谁是建筑师呢？你读希伯来书的时候，你就看见说，连亚伯拉罕、连以撒、连雅各，他们都在那里等候那一座有根基的城。那个建造的人就是神自己。弟兄姊妹，在神永远的旨意里面，神要建造一个家。这个家一面也是身体，一面也是一个城。身体所注重的是生命，城所注重的是合业。神在那里自己计划了这一个新耶路撒冷。主耶稣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那么扫罗是谁呢？他是一个 foreman， 他是一个工头，他不是华资师，广东人说华资师，他不是一个华资师，他不是在那里计划的，连工程师他也不是，他不过是一个工头。他就根据这一个华资师和工程师的指示，他在那里督工，有一般的人在他底下，他就帮助他们，因为他也能读蓝图啊，他看得懂蓝图啊，所以他在那里做一个工头啊。但是圣经怎么说？根基已经立好了，就是基督。保罗是工头，那么他是用金银宝石来建造呢，还是用牧草胡节来建造？所以我们看见保罗的工作，因为神先在他里面做了工，所以神就用他在那里到各处的地方来建立教会。他不光是传福音而已了，他不光是在那里所谓的把许多的孩子生下来了，然后就让这些孩子自己去生活去了，把许多材料预备好了，但是不把这些材料建立起来。我们看见扫罗保罗他特别的工作，乃是要建造神的居所，建造神的家。我们看他所写的书信就很清楚，神基督他写了13本的书信，这13本的书都与建造神的家有关系。他最早所写的乃是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因为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实在是一个新生的教会，初生的教会。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是保罗心所爱的，所以我们看见保罗离开他们不久，他已经关心他们到一个程度，他没有办法停留了，他要写信给他们，他要与他们有一点交通。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说，保罗他在那里何等关心神的家。他如果看见这一班弟兄姊妹，他们心经脱离偶像归向神，他们心经在那里侍奉神，他们心经在那里等候主耶稣再来，哎呀，他们有一个新生的光景，保罗就怕说有人去搅乱他们，保罗就怕他们爱心慢慢的冷淡，所以他就写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一面鼓励他们，一面安慰他们，要他们要努力，要他们殷勤，要他们往前去。他对神的家是何等的关心。 罗马书是给我们看见教会的基础，整个的罗马书是给我们看见这个教会是建造在什么基础的上面。教会是建造在基督的上面，基督的宝血这样洗净我们的罪，基督的十字架这样把我们的旧照带去，因着基督的复活把圣灵赐给我们，把圣灵赐给我们，因着圣灵在我们工作，叫我们能磨成他自己的形象，他在勇士的里面就拣选了我们，所以我们应当把自己奉献给他，我们应当个人尽个人的本分，要彼此来供应，互相被建造，我们要在基督里面要彼此接纳。所以你要看见说，在罗马书里头就是给我们看见教会的基础究竟是什么。你到了哥林多前后书的时候，就给我们看见说，教会不能被建造的难处在哪里。哥林多前书是给我们看见教会不能被建造的难处，就是我们这个肉体，我们这个自己。我们千万不要怪人说教会不能被建造都是他的缘故，教会不能被建造也都是你的缘故。我们的肉体乃是撤回神的殿的东西，如果不接受十字架的对付，教会就没有办法被建造。虽然恩赐虽多，但是恩赐越多麻烦越多，因为我们的肉体没有受对付。到了哥林多后书给我们看见说，这里有一个人乃是在基督里的人，这里有一个人是接受十字架的人，这里有一个人他有一个属灵的知识，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人就是保罗。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知识的里面，教会就要被建造起来。所以哥林多前后书是给我们看见教会不能被建造的原因和教会被建造的那个工具，报教会被建造的道理。以弗所和哥罗西给我们看见神的家的蓝图，他的意象给我们看见说，在勇士的里面，神在基督里面就已经拣选了我们，要我们外邦人与犹太人合成一个身体，做神借着他的灵所居住的地方。这个荣耀的头乃是基督，如果我们持定元首，我们全身就联络得合适，如果不持定元首的话，我们就四分五裂。这个是以弗所和哥罗西所给我们看见，那么加拉太是给我们看见教会受了打岔，这一班的人开始很好，但是有人就把另外的福音，并不是真的福音，来打他们的岔。他们在圣灵里头入门，要想用肉体来成就，所以保罗说需要再回到十字架的里面去。你到了提摩太前后书和提多书的时候，是给我们看见教会的次序，在教会里面神有他的次序在哪里，但是这个次序是从生命里头出来的，不是人在外面去组织。那么你说腓立门书是什么呢？腓立门书是给我们看见在教会里面生命上的关系。虽然保罗是个大石头，但是在这里有一个逃犯，一个奴隶阿尼西姆，保罗说他是我的弟兄，他是我的一份，他所欠你的都归在我的身上。换一句话说，我们不但与基督联合，我们与弟兄姊妹也联合。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你读保罗书信的时候，他是把神的家给我们看见，这一个是神所要建造。亲爱的弟兄姊妹，神不但要得着他的国度，神也要得着他的家。所以今天我们属于主的人，我们不能说今天我重生了，我得救了就够了。我们重生得救就像一个材料一样，我们这个材料是有了，但是这个材料要拿来建造。所以彼得虽然他是一个收集材料的人，但他很懂得这个意思。 他写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他怎么说呢？他说主是活石，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也像活石一样，我们都是活的石头，我们要同被建造，成为灵工，成为真正的祭司，属灵的祭司，要献上借着基督，要献上属灵的祭物。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千万不要以自己个人得救为目的，神今天救赎我们，一个一个的救赎我们，就在那里把这些的材料把它带进来，但是把这些材料带进来，不是把它堆在一起就完了，也不是让它散在地上就完了。你知道一块石头不在一块石头上就是荒凉的标记，今天在神的儿女中，我们看见的情形是何等的荒凉，虽然有许多的石头在那里，但是都是散在各地。那有的时候我们说不是散，但是呢就堆在一起，那么一个石堆你也没有办法住的嘛。你把石头就是堆在一起，你也没有办法住的。我们这一般或是要被建造，要被建造，今天迫切的需要，神在他儿女中间一个迫切的需要，就是要我们这一般的人要一同被建造起来。你知道同被建造不是说把它垒断呢，把它堆在一起，不是这个意思。同被建造意思就是说，你与我，我与他，我们都要被建造起来。但是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有许多的棱角，你有你的主张，我有我的心情脾气，我有我的看法，你有你的办法，我有我的肉体，你有你的肉体。所以当把我们这些人虽然有住在里头，但是我们自己还是很多，所以把我们这些人堆在一起的时候，你就看见说就彼此相吞就相咬了。那么我们在那里打架，神怎么能居住在我们中间呢？神得不着安息。所以弟兄姊妹，神把我们这些人放在一起，他要我们彼此在那里磨，你在那里磨我，我在那里磨你。常常我们觉得说我们的弟兄姊妹实在都是不怪，那么恐怕你的弟兄姊妹也在那里说某某弟兄真是不怪。神就把我们放在一起在那里磨。很多的时候我们说如果我们大家距离远一点，到了礼拜天我们大家穿上礼拜天的衣服，那么带了礼拜天的样子，都是圣非常虔诚的，那么到了礼拜堂里头就坐在那里，你也不必说话，那么让这个牧师去讲好了，他讲得好点点头，讲得不好摇摇头，那么等到聚会一散了，出去拉拉手，那么下礼拜再见，那这样很平安，但是没有见着，没有见着。神把他的儿女放在一起，把我们彼此来摩擦。当我们在那里摩擦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两块石头啊，在那里摩的时候啊，要冒火的了。你没有水在那里的话，就要冒火了。所以当我们在那里摩擦的时候，如果有生命的水，有生命的水流啊在里头的话，那这个火星啊还不会发出来了。今天我们如果真是活在生命的里面，越摩擦越配合得好，越配合得好。所以当初耶路撒冷圣殿被建造的时候，这些的石头都是在山洞的里面照着样子，一块一块照着样子，里外都把它锯好，把它磨好，把它砌好，上面放了号码，等到搬到山上就照着号码把它堆起来，没有提起的声音，没有提起的声音。今天提起的声音太重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在暗中不肯接受圣灵借着十字架，借着我们弟兄姊妹给我们的对付。 感谢神，这些都是在神的美意里面。为什么？他要我们同悲建造，同悲建造。我们今天信主的人不能单独，我们这个人英雄主义必须要取消。不错，我们这个哥哥是永远不会失掉的。Individuality 是神所创造的，到了勇士里面，这个还在。保罗永远是保罗，彼得永远是彼得。十二块宝石做根基，是十二块不同的宝石。Individuality 永远存在 ，Individualism 必须被十字架除掉。我们必须要看见说，不单我需要主，主需要我，我需要弟兄姊妹，弟兄姊妹对不起也需要我。我们要极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一的心，我们不能让任何的事情、真理的看法、做法叫我们分散，像仇敌一样。我们要极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一的心，我们要在基督里面彼此接纳，我们要用爱心彼此宽容，互相原谅。弟兄姊妹，今天叫我们的主的心最痛苦，就是看见他的儿女不能彼此包容，看见他的儿女四分五裂，看见他的儿女不能保守圣灵所赐的合一的心。什么叫做圣灵所赐的合一的心？就说除了神、除了基督、除了圣灵之外，我们不愿意让任何的东西来把我们分开。我们愿意保守这个合一的心，我们愿意维持交通，虽然不同，我们维持交通，因着交通，在爱里面交通，慢慢我们就交通了，我们就能达到在真理和信神儿子的合一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神今天在地上要建造的就是他的居所，他的家。我们不但要同被建造成为他的家，并且我们也是军政的祭司，是一个祭司的制度。换一句话说，我们不但在家里头，我们在家中每一个人有责任，我们每一个人要照着神所给我们的恩典和恩赐，我们要把它摆出来，来彼此服侍，彼此服侍。当然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在爱中被建造起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神记住保罗那个指示，就带神的家到神儿女的中间，巴不得神恩待我们，叫我们真能看见说，今天神几乎是无家可归。许多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是无家可归，但是我们如果能体会神的心的话，你要看见说神是无家可归。神到这里去看看，神说我不能住在那里。神到那里去看看，神说我不能住在那里。神能住在什么地方？今天我们在地上究竟为做什么？我们要为神，像大卫有这个心愿，要为神预备一个家，让神能安息在我们中间，让他的荣耀能充满在我们中间。巴不得我们能接受保罗这个指示。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兴起你的仆人保罗来，把神的家告诉我。我们的主啊，你的心是何等的迫切，你要得着一个家，你能安息，你能满足， 你能把你的荣耀充满，你能接受敬拜，接受侍奉，你能爱，你能被认识不被误会，你也能被爱。哦，我们的主啊，我们真是愿意今天你把这样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真是肯把我们自己放在你十字架的底下。主啊，求求你叫我们的肉体真是被置于死，好叫我们在生命的里面能同被建造。主啊，你教导我们怎样能持定元首，好叫全身都能配搭得合适，也叫我们各自各体能尽他的功用，叫我们一同在爱中被建立起来。哦，我们的主啊，叫你有家可归，叫我们也有家可归。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